好，我们来做祷告，就开始了。天父上帝，今天孩子们把下面这一段时间恭敬的仰望在你的手中。今天我们要来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挪亚献燔祭。燔祭预表着什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主啊，求你真的是管住孩子的嘴巴和我的思想，让我所讲的都是准确的传达你圣经的意思，不要有任何偏差。一路主啊，求你帮助我，也帮助所有听的人都有一个受教的耳朵，我也要需要一个受教的耳朵，因为我光讲说实话跟我自己没什么关系，我必须也自己应该把它活出来。求你也保守这个技术问题，不要让任何人掉线，让也让所有的听的啊都能够得到造诣。我们愿荣耀，一切荣耀尊贵都归给那做宝座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是不是开始分享我的 PPT 了？你们看见是不是这样？
对，是的。
Okay,
需要把这个 PPT 放大。
OK， 好，放大。现在可以了吗？
非常好。
OK， 好，谢谢，谢谢，好。好，之前我讲了这个大洪水之前的事儿哈。今天我们就开始，今天是第一堂大洪水之后的事儿哈。大洪水之后人类历史重新开始哈，从八个人开始，所以大洪水之后的那圣经章节每一句话其实都是极其的重要。为什么？因为它是上帝重新或者是重新或者是重生他跟我们的约，他对我们的要求，他对我们的带领，他给我们的应许哈，所以是极其极其重要。今天我们就来看这个挪亚下方舟以后做什么哈。我希望呢，待会儿我们这个课讲完了以后，你就明白在大方向上怎么处理人生的各种各样的这个难处和困境哈。我列了一些问题，其实应该是包罗万象，生活中所有的问题了。比方说陷入债务等经济困境怎么办？与至亲至爱的人陷入关系困境怎么办？对孩子恨铁不成钢怎么办？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不知道该如何选择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会特别从挪亚下方舟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他为什么做，他是怎么做的，然后讲到跟你我们的人生有什么关系哈。好，现在我们来想象一下挪亚哈，想象一下你在挪亚的那个时候，你跟着挪亚一起下方舟，在方舟上待了一整年，然后在那个一整年就说这种远远不只是狂风巨浪哈，这是火山海啸地震哈，地裂，天崩地裂哈，这种巨大的这种天象，船在这个水中不停的摇摆，然后你就看着这个，刚开始地下还有那种呼叫的声音，因为人要被淹死了嘛哈，慢慢的就安静下来，慢慢的就万籁洁净，没有声音了哈，因为为什么？因为外面的除了水中的这些生物，陆地上的全空中的全部就死了呀，只剩下方舟上的那一点点的这个人和动物哈。你就想想，如果是你是挪亚，然后方舟在雅亚纳山上，也就是说在现在的土耳其和前苏联中间的那个山那个地方，然后在这个山上停下来，水慢慢的都落下以后哈，然后他们下来，你想象哈，我不知道你看过，大概在1978年还是什么时候，就是差不多40多年前哈，中国河南南方发大洪水，死了几十万人哈，我不知道你看见过那个场景没有，非常可怕哈，洪水之后地上 那种可怕的景象哈。挪亚大洪水，方舟，他们从方舟下来，应该看着比那更加可怕。我也不知道你看过最近的这个郑州的这个大洪水，后来的那些惨疾没有哈。总之，你可以想象一下，挪亚下方舟，在那之前，他经历了一个属灵的高潮。什么属灵的高潮？就是他听上帝的话，他持守，然后他认真的准备了120年，然后大洪水来了，就他们一下得救。好，但是现在他下来的时候，发现什么？发现，看见他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上次我们也讲了，当时的人可以活900多岁啊，当时平均一对夫妇应该最少要生50个孩子，也就是说挪亚会有很多兄弟姐妹的。OK， 兄弟姐妹这就别说这个表兄表弟哈、堂兄堂弟、姨兄姨弟啊、堂表、姑表、什么姨表兄弟姐妹啊，还有他的叔叔婶婶呐、还有这个舅老爷呀、你可以想象，因为当时的人的这个年纪哈、所以他们十代可以同堂，8代十代可以同堂，就是都是他的亲戚，是他的乡邻哈。下来一看，什么都没有了，这么大的一片地，现在只剩下8个人，还有那少的可怜的那一些动物。我不知道你处在那个环境你怎么想啊？再一看，以前的家园都没了，社区也没了，满目苍夷寂寥。他是挪亚那个时候已经601岁了嘛，是吧？然后看想想过去600年的熟悉的人、事和物，什么都没有了。如果想的话，真的在梦中遇到了。还有曾经我们不是讲过吗，大洪水之前的科技是非常发达的，人们那个时候已经可以用铁来做 instrument， 就是用铁来做仪器了，铜铁做仪器。所以曾经的铜铁科技，曾经在那之前圣经说得很清楚，他们已经开始能够做乐器了。所以曾经的文明辉煌，所有的这些人类的前文明古文明全部都没了，还有曾经的果园，曾经的农田也都没了。大洪水之后一年，地很湿湿的，可能地上自己这儿那儿杂乱的长了一些绿色的植物，但是完全没有大洪水之前的那种气象。到处可以看见大洪水带来的这种地上的残枝异疾，甚至尸体的遗骸。而且整个生态环境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我记住我们已经讲了，在大洪水之前，天上是有一层这个水层，是水汽层，保温层的。现在那一层因为大洪水下大雨，天上的窗户开了，所以已经不再存在了。气候冷暖，冷暖已经不再温婉，跟以前已经完全不一样。挪亚站在那个地方看着挪亚的孩子们，3个孩子3个儿子3个儿媳站那看着。如果是你，我不知道你想什么，我不知道你想什么。我们现在很多人人生遇到难处就陷入抑郁，是不是陷入抑郁躁狂？你找吧，反正心理学你只要有这些负面的情绪，心理学一定会给你贴个标签的。所以你想想，挪亚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他以前属灵的是有属灵的高潮，是跟随主，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知道你站在他的立场上你会怎么想。想如果你舍身处地的站在那想一想，其实是非常凄凉的，是不是？然后挪亚想着自己，我才601岁，我的祖宗们都活900多岁，还有300多年，这未来的300多年怎么过呀？我的孩子们怎么过呀？以前的什么东西都没了，是不是？以前的什么东西都没了。所以你想想，如果你在挪亚的地位，你会做什么？所以现在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你再来看看挪亚做什么，你就觉得他做的那件事实在是太了不起了，值得我们学习。 OK， 好，我们来读圣经哈，创世纪8章14到22节。到了2月27日，地就都干了。神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在你那里凡有血气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 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都要带出去，叫他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兴旺。于是挪亚和他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出来了，一切走兽、昆虫、飞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各从其类，也都出了方舟。好，出了方舟以后，第一件事哈，二十节，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诅咒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地还存留的时候，加色加这个字怎么读，应该加色吧，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所以挪亚下来做的第一件事献燔祭。好，我们来看一下他献燔祭。我们从这一段圣经，我会从三个方面来讲哈。第一，燔祭的特点；第二，燔祭的目的；第三，应用哈。献燔祭象征着得救之人当有的人生态度。为什么我要就这一句话，我要献燔祭，我专门讲一次了？因为献燔祭这个哈，献燔祭，燔祭哈。这个原文旧约是旧约绝大部分是希伯来文写成的啊。希伯来文这个词号 strong 这个字典把它编成 H5930， 这个词儿在圣经中这是第一次出现，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是它的定义性的出现，定义性的出现啊。这个词儿因为新约不是用希伯来文哈，所以这个词儿我们只能说在旧约哈，新约它有希腊文也有相应的这个燔祭的词儿，我们等一下再讲。但是在旧约这一个词儿贯穿整本旧约出现了289次。为了准备今天的讲课，我把这289次燔祭都给他读了一遍，认真读了一遍哈。只是说就是我今天时间有限，所以我不可能都讲，我只是按照我的时间把它概括一下哈。所以燔祭这个词儿就是它是非常重要，虽然在大洪水之前也有两次提到献祭哈。第一次就是人犯罪以后，然后人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遮羞啊，上帝看不中哈，所以上帝专门用皮子，也就是动物的皮毛跟他们做了遮羞布哈，跟他们做了裙子哈。那就意味着上帝是在告诉他们是要献祭的哈，就要用动物来替代，来遮盖，来替代他们的罪，要为他们死哈，其实是预表哈。所以在后来又讲到这个那个亚伯献祭哈，也是献这个动物的这个脂油，是你上好的头生的哈脂油。在希伯来书特别解释说，亚伯献为什么献的美，是因为他是凭着信心献，也就是他是知道上帝对献祭是有要求的，因为他们人犯罪以后。但是呢那两个祭呢他都没有用燔祭这个词哈，这个词儿。所以呢这个燔祭这个词儿到这个地方挪亚大洪水以后出来做的第一件事献燔祭，这个词儿在这个地方才是圣经第一次用。我刚才说了它是定义性的哈，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要记住哈，读圣经一定要以经解经哈。第一个经就是整本圣经，刚开始我是从它的上下文来解哈。第二个经呢就是我要读的这一段圣经哈，我必须以整本圣经来解释我要读的我要讲的这一段圣经。刚开始是看它的上下文，然后再把它放在整本圣经中看哈。因为燔祭这个是第一次出现，而且在这个地方圣经其实是提供了很多的信息啊，燔祭在这个圣经中它的这个概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圣经以前我提到过，整本圣经有很好多条主线，它有非常大的主线也有小一点的主线，其中燔祭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主线，非常重要，而且这个地方就是个线头，是个很重要的线头，讲得很透彻，所以今天我们就会花点时间来讲燔祭哈。好，我们看这个创世纪八章二十节，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哈，这个坛呢，也在这个地方也是用的是第一次哈，所以也是很重要哈。而且你要是贯穿圣经看上帝 趁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哈，他们都是在坛上献。坛是什么？圣经上特别讲到怎么做坛哈，这里我就不讲了。坛呢，我就不讲出处了哈。坛呢，圣经讲的是就是用土或者石头筑的一个台子，就是把它筑的高起来。圣经特别讲的不要用人的这种花里胡哨的这种雕琢呀。你看我们中国人就是我们做一个房子上面雕的雕龙画凤哈，圣经上说不要用雕龙画凤，不要用任何人的这些技能来做这个坛哈，就是朴朴实实的老老实实的用土或者石头堆起来的一个台子。OK， 堆起来一个台子，为什么要堆起一个台子？待会儿我们会讲到哈。所以燔祭在这个地方呢，燔祭在这个地方就是我刚才也说了，圣经出现了289次哈，289次呢，我特别把两次跟它拿出来，帮助大家来看这个词儿到底是什么意思哈。因为燔祭我们就不能用我们现在的字典来解释啊，必须用圣经本身哈。它既然它出现289次，我们把它所有的都出现的都拿出来对比一下，看它到底是在讲什么哈。燔祭这个意思呢，它的意思其实就是上升的意思。OK， 上升的意思，如果你看这个历代志下九章四节，它上面和合本是这样翻译的哈，他说席上的珍馐美味，群臣分列而坐，仆人两旁次立，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酒镇和酒镇的衣服装饰哈。示巴女王哈，又见他上神耶和华殿的台阶哈，上耶和华殿的台阶呢，所以呢这个上耶和华殿的台阶，他这个词号呢虽然跟那个燔祭的词号不完全一样，但是它是燔祭那个词号是共同的词源来的，也就是说燔祭的意思其实就是上升的意思，就是上升的意思，就是往上升。OK， 往上升呢，以西结书40章26节，他说那个台阶上到这门啊，上到殿门，所以他这个用的这个台阶上的那个门。这个词跟那个燔祭也是一样的，所以就再次证明了这个燔祭的意思就是上升、哦、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了为什么圣经要用个台子呢？燔祭本身就是上升，那再把台子做个台子，这个升它就更加强调它就是上升。那为什么上升呢？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大洪水之前上帝住在什么地方？住在伊甸园里面，是吧？住在伊甸园里面，然后人犯罪以后，然后上帝把人赶出来。大洪水之后，圣经说得很清楚，神的居所就在天上了。所以你看诗篇，我这举一个例子，诗篇第二篇讲到这个地上的人，君王都团结起来抵挡上帝。圣经上说什么？那坐在天上的他必发笑，就是上帝坐在天上啊。所以大洪水之后，圣经上强调上帝的居所在天上啊，所以这就为什么燔祭在坛子上全烧了以后，香烟升到天上，达到上帝那个地方。所以这段圣经，所以这几个词儿，你看我们解释就是这个意思哈。所以从这些解释，我们来看哈，这段圣经我把它分析了一下，我就是创世纪这一段圣经，它给我们看见燔祭的这些特点哈。待会儿我们一个个的来分析哈，它的特点，它就是第一就是圣洁的，第二是洁净的哈，第三是洁净就是 pure 哈，第三是首要的，第四是全然的，第五是上帝亲自预备的哈，第六是必须要付代价的，第七是上帝喜悦的，第八是每天都要献，燔祭的火是不灭的。 OK， 好，我们来看第一个特点哈，是圣洁的。圣洁的意思是什么？圣洁的意思不是干净，圣洁的意思英文叫 holy 的意思就是说单单的把它分别出来，单单的归给上帝，不给其他的任何人、任何偶像、任何假神用，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单单的分别出来归给上帝哈。所以你看的话，你就发现挪亚专门的为上帝建了一座坛，也就是说在这个坛上做的一切事都单单的献给上帝的，看见没有？所以你从这一段圣经你就看见，就是挪亚做这件事的目的是单单的 献燔祭的目的是单单的为上帝做的，单单的没有其他的任何目的，唯一的目的就是把这献给上帝。 OK， 所以这就叫圣洁。 OK， 啊，所以就是把燔祭献坛上哈，烟香达天体，就达到直接达到上帝面前哈。第二是洁净的哈，重新哈，创世纪八章二十节，挪亚为耶和华建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哈。这个洁净的意思是什么呢？洁净的意思跟那个圣洁不太一样，圣洁是单单归给上帝，洁净就是纯洁、纯粹，没有任何的杂质，没有任何的玷污哈。同样，那我想看一下这个洁净在圣经上到底是什么意思，不能用我们现在的人的这种标准，现在的字典的标准定哈。有些人读圣经啊，他一读圣经他就把那个维基百科呀或者百科的解释拿来给我看，我说你把它扔一边去，读圣经必须要用圣经来解释圣经，必须要用圣经来解释圣经。所以圣经上如果有个词的话，你必须看圣经上是怎么解释这个词，那才是它真正的在圣经中的意思哈。好，我就把圣经中有代表性，圣经这个洁净这个词在圣经中用了很多次哈，我就把有代表性的这个洁净的意思我把它找出来，我看看洁净到底是什么意思哈。首先大洪水之前，上帝特别吩咐挪亚说，洁净的牲畜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牲畜你要带一公一母。后来我们在摩西五经中，尤其是在这个利未记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特别是对洁净的动物有交代哈。所以在陆地上的动物，就像那个绵羊啊、山羊啊和牛啊等啊，这些是洁净的，也就是它有条件的。什么条件？就是脚要分成几半哈，四半，然后呢胃是要有要有不同的这个喂食啊，这样的话它可以反刍啊，这样的就像牛羊哈、绵羊山羊都是这样的哈。空中的飞鸟，圣经说的很清楚，只有这个鸽子、斑鸠这些是洁净的，因为其他的鸟它都是吃，多半是吃尸体啊，吃这些东西哈，就不洁净哈。所以呢，然后呢，你再看这个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十七节。他说要用金金做牲畜，金金是什么？就是纯金，就是我们现在说的24K 的金，就是里面没有杂质的。你知道金 18K 的呀，还有这个还有多少 K 的？ 18K 的就是里面故意的加了一些杂质嘛，它是按那个比例加的嘛，是吧哈。所以金金就是纯粹的金哈，没有杂质的。然后以西结36章25节说，我要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清水是什么？就是洁净水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纯净水。OK， 因为有的水它是玷污了嘛哈，里面长了一些有杂质嘛，是吧？诗篇五十一篇十节，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哈。所以它不光是指这个物质，它也指心，心里面没有私心杂念，心对上帝很纯粹、很纯洁哈。好，约伯记十四章四节，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同样也是。讲的人的这种品格灵性的这种纯洁哈。然后这个好，诗篇十二篇六节，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也是讲上帝的话是绝对的真实，是绝对的干净，没有任何私心杂念。我们人的话都是拖泥带水，都是藏私货的哈，都是有私欲的。好，所以呢，看见没有，圣经讲的燔祭就是说只能献特别保存的那七公七母，每一种啊，它是特别讲到每一种的洁净的，而且还要不能生病的哈、啊。所以它在船上那七公七母，每一种洁净的动物七公七母保存在船上，可能都没生病哈、啊。但是如果有些有点病的话，那就还不能献，还必须献那个健康的。OK， 好，燔祭的特点，待会儿我们会讲到哈、啊，燔祭其实是。预表耶稣，也对我们基督徒也是要求哈。所以圣经也说，我们基督徒我们也要，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节也说，我们基督徒也需要自洁。这个自洁其实也就是讲纯粹 洁净，里面没有私心杂念，脱离卑贱的事儿，然后我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被上帝才能成为圣洁，才能首先是干净，然后才能分别给上帝，才能用来做上帝的事哈。好，好，我们再讲燔祭的特点是全然，全然什么？就是燔祭跟其他的祭是不一样的。那像这个赎罪祭啊，像这个平安祭啊等等，你就拿去了以后，它只剁一块这个动物的啊，然后剩下的这个祭司可以拿回去吃的。只有燔祭是不能吃的，是动物先把皮给剥下来，然后全部烧掉，归给主。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就是这个动物既是非常好的动物，是也没有生病，然后可以吃的，但是不能吃。全部烧掉，而且剥皮，什么剥皮，就是你没有面子了。哎呀，这就为什么，想想我们在上帝面前是燔祭，还讲什么面子？我跟你说实话，做父母啊，教养儿女，如果你不讲面子了，你的问题就解决一大半了。很多父母跟孩子过不去啊，就是因为你觉得孩子让你很丢人了，然后你就跟他扯皮啊，你就过不去，难受，或者你自己在外面觉得人家羞辱你了等等哈。所以记住，燔祭是要把皮剥了，然后肉剁成一块一块的放在坛上烧了，完全给上帝，没有任何的保留哈。利未记一章三到六节我就不读了，也是在讲，因为圣经后面讲了很多燔祭，都是在讲燔祭是完完全全烧了献给上帝， OK， 全然的哈。全然的，还记得这个上帝跟亚伯拉罕说，让亚伯拉罕把他那个宝贝的100岁才生的儿子以撒献给上帝的时候，就是说献给燔祭，也就是说把你的儿子全然献给上帝。亚伯拉罕不就噔噔噔的二话没说，虽然自己不是很理解就去了吗？是不是？这就是献燔祭，就是说毫无保留的，上帝让你把什么当做燔祭献上，你就毫无保留的把它全部献上。好，我们再讲下面一个特点，燔祭的特点是首要的。首要的什么意思？就是你在考虑其他的任何事儿之前，先把燔祭献给上帝。所以你看见没有，挪亚下方舟，我不刚才不说了吗？下来以后，所有的一切什么都没有了，换一个人会怎么着？是不是会首先为自己和家人打算？我们都没房子住，是不是？今天晚上住在什么地方？回方舟嘛，已经下来了，而且那雅亚拉山挺高的，下来了以后隔这么老远，我再回去吗？不能回去了。那现在今天晚上我住在哪也不知道，是不是？但是呢，没有为自己考虑，没有为家人打算，而且他的记住，他洁净的动物各样也只有其公其母，偌大的一个世界，其公其母的动物站在那儿，几乎是忽略不计。你现在你想想，你现在这个动物，这个珍贵动物，这个保护，你有没有一个动物只剩下其公其母？没有啊！如果你这种动物，现在是哪些动物？熊猫是不是很宝贝啊？宝贝的不得了啊，是国宝啊！但是熊猫是不是不止其公其母？肯定不止啊！在中国大概有几千只熊猫啊，是不是？所以你想想，挪亚就是全世界就靠着这其公其母的繁殖，他也不考虑我是不是繁殖多了再献，没有，就是一下来第一件事二话不说就把它献了，而且献了记住是全部烧了献给上帝了，那自己不留一点的， OK， 自己不留一点的，至少那个时候他还没，如果你说那个时候他还没吃肉，待会儿上帝说了他在吃肉，但记住大洪水之前已经知道用动物皮子做衣服了呀，是不是？所以你看见没有？你看这个，你就会发现挪亚为什么上帝这么喜欢他。挪亚的生命中，上帝绝对是主，上帝绝对居首位。那我们要问一下，我拍着胸膛问一下我们自己：我的生命中谁居首位？如果我这么可怜，我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我只剩下一点点的东西，我舍得给上帝吗？我舍得奉献给上帝？OK， 好，所以不妨问一下我们自己哈，我们在这个传福音呐，我们在劝人做门徒的时候啊，这是我们经常看见的， 你去劝人信主跟随主哈，经常都有人说，哎呀，等我有钱了，我一定十一奉献。我告诉你，你没钱的时候不十一奉献，有钱基本上也不会的。OK， 因为你如果你有10块钱，你给1块上帝还是比较容易的，是不是？你用9块钱花，等你有1000万了，让你给100万上帝更难，像割你的肉一样的哈。有些人说，等我有时间了，我一定全心侍奉上帝。不可能的，不可能的。等我的孩子长大以后，跟你讲，你的孩子长大了有长大的难处。等我有能力，你有能力了，你就去用你的能力去做其他事了。等我的言行变好了，也不会的，你的言行可能永远不会变好。等我的家庭关系和睦了，你的家庭关系和睦了，你就天天去伺候你家人了，是不是？总之，当我们为自己找一堆借口，不愿意奉献，不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上帝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在说。上帝不重要，我生命中这些东西都比上帝重要，所以我要先优先安排我自己的生命。所以你看见没有，献燔祭是一种生活方式，待会我还会讲，而这种生活方式必须从现在开始，从我现有的光景开始，从我现有的这些经济条件啊、状况啊、情况啊等等开始，而不是等着等他什么东西好了以后哈。如果你现在不愿意，你以后也不会愿意的。OK， 而且你都不知道你会不会有以后，你怎么知道你今天晚上还能活过今天晚上呢？是不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突然就暴死了，莫名其妙就死了，是不是啊？燔祭的下一个特点就是燔祭是上帝亲自预备的。OK， 上帝亲自预备的哈，记住大洪水之前创世纪7章2节，耶和华对挪亚说，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7公祭7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1公1母。什么意思呢？就是准备着要挪亚这个献，要挪亚献这个献祭的呀，是不是？而且上帝专门跟挪亚设计的方舟，你还记得吗？那个方舟那个大小怎么做怎么设计，是不是全是上帝设计的？是不是上帝设计的时候就想好了，每一样动物带1公1母，洁净的带7公7母，怎么住，看见没有，都是上帝事先都给他计划好的，所以这都是上帝预备的。上帝不稀罕你的任何东西，我跟你讲，上帝不稀罕你的任何东西。在诗篇50篇第9节，上帝说，第9节到第12节，上帝说，我不从你家里取公牛，也不从你圈里取山羊，因为山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天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所以记住，上帝不稀罕你的任何东西，也不稀罕你侍奉他。说实话，上帝想要谁侍奉他，多造个人儿，或者多派多喊个天使来，说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所以上帝看重的不是那个事情本身，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们这些人的心 ，OK， 而是我们这些人的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是在什么境况，有什么东西，就站在我们这个原地，我们就在这儿开始过奉献的生活，开始把自己、把自己的孩子、把自己的一切完全奉献给上帝，尊他为主，让他居首位，凡事都首先考虑他，考虑上帝。这就是一个奉献的生活 ，OK。所以上帝记住，上帝要的是我们的心，不是我们的物品 ，OK。他不稀罕 ，OK。好，上帝亲自预备哈，记住，我不是刚才讲了这个，上帝要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上吗？你看亚伯拉罕咚就跑去了，跑去了以后，这是创世纪22章7到14节，我就不读了，我稍微说一下就行了哈。咚就跑去了，跑去了以后，他的儿子就说。爸，这木柴这火都准备好，这燔祭的羊羔在哪儿？亚伯拉罕听着难受啊，因为上帝就让他献他儿子，是不是？但是亚伯拉罕非常有信心的，希伯来书解释的很清楚，希伯来书说亚伯拉罕为什么敢把他的儿子拿上去，拿刀要杀他儿子要献祭呢？是因为他相信上帝的应许绝对不会落空，因为上帝说的非常清楚，将来要借着他的这个儿子以撒以及以撒的后代祝福全人类。如果以撒死了，那就上帝的话就落空了呀。那上帝说话是绝对不会落空的，所以呢， 杀了以撒没关系，上帝会让他复活的。所以这是当时亚伯拉罕的想法，但是上帝就没让他杀他的儿子，就专门给他预备了一只公羊，看见没有？所以你看见没有，就是说上帝要的不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啊，上帝是借着亚伯拉罕的儿子要亚伯拉罕的心。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在他的人生那个时候100多岁的时候，他最金贵最宝贵的东西就是他这个儿子，看见没有？所以上帝就要他这个儿子。所以记住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最宝贝什么？最宝贝什么？就把那个东西当作燔祭献给上帝吧，否则那个东西就会成为你的绳索，成为你的捆绑，成为你的偶像，你看见没有？所以亚伯拉罕这就为什么，当他愿意把他的儿子以撒献上时候，他就完全得到了释放。但是我们很多你知道吧，我们在辅导群中看着普遍的这种亲子关系的问题，其实根本问题都是你的孩子成了你的偶像，成了你的捆绑，你没有办法把你的儿子献给上帝。如果你把你的孩子献给上帝的话，你就不会那么患得患失了，你就不会整天那么鸡毛蒜皮的盯着他的生活中每一个细节。他都长那么大了，你不停的去挠到他，把他都烦死了，你越挠到他越跟你对着干。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办法放下你的孩子，这是你的根本问题。你知道我也是有孩子的，我的孩子都是成年人，你说我的孩子不会惹我烦恼吗？我的孩子惹我烦恼，我跟你讲，因为我一怀他们，我都把他们献给上帝，所以他们爱怎么着已经不会很烦我了。我就会想着，哎呦，他做的这件事很不合适哈，我去祷告就行了，就把他交给主，我该干啥就干啥。所以这样的话就不会影响我跟他的，我在他面前的情绪，我就平平淡淡的，然后该说什么就说什么，不管他做什么事儿。我该指教他就指教他，他已经不能去捆绑我的情绪了。为什么？因为我把他献走上帝当燔祭，上帝是他的主人，我以前他还在我的权柄下的时候，我只是个管家，现在我只能做一个他的邻居，看见没有？我只能做他的邻居。如果他没信主，我就把他当作慕道友；如果他信主了，我把他当作一个比较弱的比较幼小的基督徒肢体看待就行了。你看见没有？这就是我们辅导群中遇到的根本的问题。你把婚姻也是，你就把你的婚姻当作你的捆绑，任何一个惹你痛苦的事儿，亲爱的弟兄姊妹，都把它像亚伯拉罕一样，像这个挪亚一样，把它献在上帝的祭坛上，当作燔祭，把它献给上帝。但是当然，我们必须先把自己当作燔祭献给上帝。OK， 好。燔祭呢必须要付代价， OK， 必须要付代价了。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哈，挪亚从方舟上下来，洁净的动物各样只有七公七母，圣经说的非常清楚，他每一种洁净的动物他都献了一些什么，有可能是一只，有可能不止一只，很可能就不止一只，所以那个比例是相当高的。我刚才已经说了，这都不是稀少的快要灭绝的动物，这比稀少的快要灭绝的动物的数量还要少。在这种情况下，他居然把各样的洁净的动物都献一些给上帝，这是他付的代价。 OK， 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要献燔祭的时候，把我们自己献上，把我们的儿女献上的话，是要付代价的。这其实就是圣经上说的，我们跟随主的人需要背我们的十字架，我们要付代价。OK， 救恩是免费的，但是尊耶稣为主，是跟随耶稣是要付代价的。如果你真的得到了免费的救恩，你的生命本质一定会彰显出你愿意付代价的这种特点。如果我们不愿意付代价，说明我们根本就没有真正的信耶稣。没有真正的尊耶稣为主，说明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中根本就不居首位。 OK， 根本就不居首位。所以我们要特别检查我们自己啊，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说，我不怕你不高兴，现在在教会里面自称基督徒受过洗的人 50% 以上是没有真正得救的。 OK， 好， 燔祭的特点还有一个什么？是上帝喜悦的。OK， 是上帝喜悦的。OK， 为什么我们是上帝喜悦的？你看，我们来重新再看这个创世纪八章二十到二十二节哈。挪亚为耶和华筑了 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到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诅咒地，人从小使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照我才行的灭各样的活物。”上帝什么时候说话？上帝什么时候开始对人说话？人还把它记录下来，是他闻到挪亚的燔祭之后，也就是说上帝是很喜悦挪亚献燔祭的。挪亚献燔祭这件事是很蒙上帝的喜悦，是上帝是很开心的，上帝有美好的回应。所以我问你，你喜欢上帝总回应你的祷告吗？你想要上帝总喜悦你吗？总说哎呦我这孩子真好，我想着我这孩子我心里就很舒服。你希望你在上帝面前是个这样的孩子吗？我们很多人呢，我们经常为我们的孩子烦恼，我们觉得我们孩子这样不听话那样不听话。当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不妨扪心自问，你在上帝面前比你的孩子在你面前强吗？你是不是在上帝面前比你的孩子在你面前还要糟糕？上帝很多时候就是故意让你的孩子让你头痛死，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的孩子那么听话，你就更加不会检查你自己在上帝面前是多么讨人嫌，多么讨厌，多么悖逆，多么刚硬，明白吗？所以这就是什么，每次当我的孩子在我面前不听我的话让我心里痛苦的时候，一方面我再次检查我要把孩子献给上帝，另外一方面我检查我自己是不是在上帝面前也这么糟糕，是不是我也这么无力这么悖逆，上帝的圣经里面说的好好的要我听话，我第一我不想读圣经，第二我读了我这找我喜欢听的话，我就不愿意改变我的思想内容，是不是？是不是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所以真的是求上帝怜悯我们啊，做上帝喜悦的事儿。好，最后这一点，燔祭的特点，这是这一段圣经没讲的，但是呢，你通读整本圣经，其他地方都讲的，是燔祭不是只献一次的，燔祭是连续献不间断的，每天都要献的。OK， 这是在圣经其他的地方多处给这个地方的补充。好，我们来读一下哈。我们看民数记二十八章一到六节，我把很多省略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只读其中一点。你们如果觉得我读的不够，你们自己再读哈。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们要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就是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每日两只作为长线。”这个中文这个地方长翻译的非常不精准，它是一百年前的，这个长是这样的，我一个星期去看你一次，我每个星期看你一次也叫长，是不是？所以这个长它翻的很不精准，其实这个地方英文翻的叫 continual 什么，就是连续的从来不间断的意思。 OK， 所以早晚早上要献一只，黄昏的时候献一只。 OK， 然后呢，利未记八章九到十节更是说这个燔祭的火早上献一只，晚上献一只，但这个火是不能熄的，所以火是一直燃着，就每天早上献一只，烧着烧着烧着烧，到晚上再献一只，烧着烧着烧，通宵烧。这个你们也自己可以看圣经，我实在没有时间讲了。就是说，燔祭在旧约时代是燔祭的火是不能歇的，是从早到晚一直连续烧下去的。OK， 是持续的烧下去的，而且不光是每天的燔祭像这样持续的烧，也就是燔祭不停的献给主，不停的献给主哈，而且是特殊的节气，以色列人特殊的节气，另外还要再加上另外的燔祭啊。所以看见没有，我稍微总结一下，所以燔祭的特点啊有这么八种。圣洁的燔祭是圣洁的，是洁净的，是首要的，是全然的，是上帝亲自预备的，是必须要付代价的，是上帝喜悦的，是每天都要献的，是连续的不间断的。好，我们现在看一下献燔祭的目的哈，我会从三个方面来讲哈。第一是上帝命定和喜悦的，这个待会儿我们就 省略过去啊。第一啊，第二，燔祭是中保和替代，我们的啊，我们是罪人嘛，替代我们哈、啊。借着燔祭，罪人才能够跟上帝建立和保持关系。第三就是燔祭，其实它是预表耶稣基督。OK， 整个旧约说，我说了，贯穿整本旧约的燔祭，它都是在预表耶稣基督哈、啊。好。是上帝喜悦的，我这里就不说了哈，刚才其实已经说了哈。第二，献燔祭的目的，它是中保和替代，借着燔祭与上帝建立和保持关系啊。我们看旧约，他会在不同的地方讲，我今天的时间关系啊，我只是快速读一下，你们自己看哈。第一，我给你们记的是利未记一章三节哈，利未记第一章是专门讲燔祭的条例，怎么献燔祭，他特别讲到燔祭是为人赎罪的。燔祭是为人赎罪，也就是说这个燔祭这个牲畜，它是你把手按在燔祭的头上，意味着你把你的罪转移到他身上，然后上帝把他杀死，然后把他烧给就是祭司把他杀死，然后烧给烧了一股献给上帝。也就是说燔祭也替我们罪人代替我们罪，是替代，是中保。约伯记也是这样啊，约伯是常常献燔祭，因为他为他的儿子们，他怕他的儿子得罪上帝，所以他求上帝饶恕他儿子的罪哈。然后呢，你再看这个民数记十五章哈，你们自己看，也是在讲，就是说是赎罪哈。其实这个创世纪刚才我们讲的第八章二十一第八章这个地方也讲到，其实他没有那么明确的说，其实那个意思也是这样，也是就是因为圣经刚才是。耶和华特别说了嘛，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诅咒地，因为人从小是心怀着恶念。也就是说上帝并没有说人没有罪，还是说人就是罪有罪，但是呢人有罪，挪亚献了燔祭，上帝闻到燔祭的味道很开心。也就是说这个其实就是在讲为罪人，虽然人从小都是罪，意思是挪亚和他的孩子们也和儿媳妇们，其实也都是人从小心怀着恶念，但是上帝闻到燔祭，就这个燔祭替代他们，为他们赎罪啊。好，燔祭第二个呢，再说哈，它是中保和替代，借着燔祭与上帝建立关系。第二，它是讲敬拜哈，这个敬拜也是，如果你读圣经旧约的话，你看那些君王哈，我今天只举一个例子，就是在历代志下二十九章二十七到。二十九节，他就是讲西西家王，他们吩咐哈，在坛上献了燔祭，然后燔祭，然后他们就开始会众就开始唱歌，唱歌的唱歌，吹号的吹号，你看见没有？所以在敬拜献燔祭就是一种敬拜，就是我们对上帝的敬拜哈。好，这我就不说了哈，你们自己看，也是继续讲。出埃及记二十章和二十九章都是在讲到献燔祭是一种对上帝的敬拜哈，然后再就是献燔祭是一种奉献哈，你们自己看，像利未记六到八章，拿细尔人把自己献给神，那个拿细尔人的愿他要献燔祭哈，还有那个利未人的那个奉献礼也都要献燔祭，都是把自己献给上帝的一种这种意识哈。好，献燔祭也是一种祷告和祈求啊，还记得就是说当时上帝发怒哈，又打雷闪电哈，以色列人吓得要死，然后撒母耳上七章九节，然后撒母耳就赶紧就拿一只吃来的小羊羔献给耶和华做全身的燔祭，就是全身就是全部烧了嘛，是吧，然后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就应允他们，所以你看你们献燔祭也是一种祷告和祈求啊。好，我们来看一下献燔祭的最终的目的，其实都是整本旧约哈讲了，我不是说嘛，差不多三百处献燔祭，其实它都是直接指向耶稣基督，预表耶稣基督。我们刚才讲的这八个特点，只有在耶稣基督身上，燔祭的这八个特点才能够完全实现表达出来。哈，就是八个特点，就是圣洁、洁净、首要。耶稣基督从来就是把上帝高举上帝啊，然后 完全的把自己奉献。耶稣基督就这样哈，耶稣基督是上帝亲自为我们预备的赎罪祭嘛，是吧？然后他付上代价在十字架上，是不是？然后耶稣基督做的一切是上帝喜悦的，然后耶稣基督是完全每天跟上帝保持亲密的关系，是不是？所以凡祭的这八个特点是完完全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彰显出来哈。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哈，诗篇第四十篇，诗篇四十篇，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凡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这是耶稣还没有来之前的差不多一千年，上帝借着大卫的嘴巴说耶稣，这个说我就是指耶稣。这个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五到七节印证了。希伯来书五到七节你们自己读，我就不读了，就是跟这个诗篇四十章是对他的这个兑现哈。好，我们刚才讲了旧约的时候燔祭预表耶稣，而且旧约本身已经说了，在诗篇二十篇说这是预表耶稣基督，预表那个上帝的受膏者，那个弥赛亚，也就是新约弥赛亚是希伯来文，然后翻译成希腊文就叫基督哈，也就是预表这个基督哈。到新约的时候，人类历史舞台上，在以色列，在这个地方啊，一打开，你看见没有？历史舞台上一打开，施洗约翰看见耶稣，大叫一声说：“耶稣看见，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意思就是说什么？看那，这就是整本旧约预言的那个上帝的那个赎罪祭，那个燔祭，那只羔羊，就这个意思啊。就是旧约我们一直在预备，一直在预备啊，大家都在翘首仰望。新约这个历史舞台上，耶稣出现了，然后他的开路先锋，然后这个施洗约翰就开始向大家通告说：看了，这就是那个旧约反反复复预表的那个燔祭。OK， 临前五章七节说，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宰献祭了，看见没有？他就是那只为我们献祭的燔祭哈。希伯来书九章十二节啊说。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基督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就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哈。好，我们总结啊，我们刚才讲了献燔祭的这个目的啊，目的是上帝命定的，上帝要我们献，然后燔祭是我们的这个中保啊。是我们跟上帝，是罪人跟上帝建立关系的中保替代和必须条件，它是预表耶稣基督。而且我们讲了燔祭的八个特点都在耶稣基督身上完全的活出来了。好，然后第三我们就来看献燔祭是应该是象征着得救之人当有的人生态度。 OK，上帝要求基督徒得救之后把自己全然献给上帝，这是做门徒和尊耶稣为主的真意。当我们把一切献给上帝的时候，我们就不用担心结果了。为什么？因为你都献给上帝了，结果谁管？只要你认真的按着上帝的要求过你的生活，按着圣经的真理过你的生活，结果全在上帝手中，你就不用患得患失。当我们患得患失，其实就说明了我没有交给上帝，我要把它拽过来，我自己要管。 OK， 我们来看哈，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哈。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活祭是什么？那就是燔祭啊。但是就说你没死啊，没死啊，没死有个问题啊，就时不时从祭坛上就蹦下来了啊，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看见没有？上帝要求我们，我们的人生态度就是一个献燔祭的态度，就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上帝。 OK， 献给上帝以后呢，就要我们不要效法这世界。这个效法很主动，其实原文的话没这么主动，原文的说你得小心啊，世界像个模具， 就像那个那种加工厂的模具哈，你是塑料软了以后，然后软塑料走到模具那，那个模具把你砰一打，打个形状，迅速降温哈，把你打成一个凉鞋的形状，就是凉鞋，把你打成一个球的形状，就是个球。看见没？就是你很被动的，圣经上说什么？你要注意，不要被动的，即使被动的被社会变成他的样子啊。那怎么办呢？心意更新，心意更新嘛，就是你的思想内容要改变。看见没有？我们一般的基督徒，尤其是中国基督徒，我们都只是在外表行为上稍微把它修饰一下。圣经说什么？当你信了耶稣，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主的话，你要改变的次序是什么？思想内容。思想内容是什么？就是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必须要被改变。你看，连世界上的敌基督的势力都知道，他要拼命的掳掠我们的下一代，要把我们的下一代的思想打磨成他想要的样子。我们还整天想着我的孩子到哪个学校去学什么，其实都是被打磨成他那个样子啊。所以圣经上说的非常清楚，我的思想内容要改变。你们的孩子送到公立学校很多问题。各种各样的抑郁啊，精神问题啊，怕上学啊，干什么呀，就是这个问题嘛，就是他的思想内容全错了。这是后来出问题了，这是那个思想内容错了以后的恶果。OK? 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跟你说这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的。但是问题是一般你的孩子小的时候我们警告你，你一般的人你的心很刚硬，你听不进去。必须要孩子出问题了你才知道厉害。问题是孩子已经出问题了，都一二十年了，再改的话，你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把那个冰化了也需要花时间啊，不可能你在那睡一觉一醒就好了，不可能的。上帝也绝对不会让你这样的。如果上帝这样的话，你以前这么一二十年你没有好好把你孩子带到上帝面前，你想过没有？如果上帝一下子把你孩子变好了，你还会来跟着上帝吗？不会的，你又会回到你以前的生活了。上帝就是让你的孩子让你痛苦，为什么？因为你把他当个偶像嘛，让你痛苦就是逼着你，让你的思想内容必须要改。 OK? 你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心意思想内容必须被圣经真理改变。如果你不读圣经，每天不下功夫读圣经，不思想不默想不操练，你的思想内容怎么可能改变呢？你的思想内容不改变，你怎么可能帮助你的孩子思想内容改变？是不是？那不可能的嘛，是吧？所以我们不是不知道办法，我们只是知道办法，知道要花时间，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解决问题的。你们很多人你没有耐心。 OK? 好好，我们现在再看一下，现在再说一下啊。所以我说到这儿的话，你现在再看这个问题，你明白答案了吗？如果你陷入债务等经济困境怎么办？把自己的钱，把自己的一切都摆在上帝那儿，让他做主，让他决定怎么办。从现在开始按照圣经的真理，花你的钱，赚你的钱，管理你的钱，首先要奉献，持续奉献，看见没有？然后你跟你的至亲至爱的人陷入关系困境怎么办？把自己当做燔祭献给上帝，把你的亲人当做燔祭献给上帝，然后做你该做的。如果你把你的亲人，你把你跟他的关系当做燔祭献给上帝，你就不应该痛苦了。为什么？你痛苦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你有期望，你希望他按照你的期望发展，他不按照你的期望发展，所以你就痛苦。如果你把他当做燔祭献给上帝了，上帝是主人，你只能做你能做的事儿，那你就不需要痛苦了。你之所以痛苦，人所有的痛苦都是因为现实达不到我的期望。现实为什么要达到你的期望？你想过没有？是不是？所以同样下面的几个问题也是这样，对孩子恨铁不成钢，或者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不知道怎么选择，也很简单啦。其实经常有人问我怎么选择，我说做基督徒，如果你听上帝的话，人生的选择是超级简单的。为什么？现在是选 A 还是选 B? 很简单，我就好好读圣经，我就想着 A 和 B, 我把它所有的，它是不是影响我敬拜上帝，它是不是占了我太多的时间和心思，它是不是让我的丈夫夫妻两地分居，它是不是让我的孩子很小就不跟着我，你把这所有的 轻重缓急按照圣经真理分清楚了以后，然后发现这 A 和 B 一个更加不符合圣经，那就把那个不符合圣经的就扔掉，扔了就行了吗？是不是？即使他给你更多的钱，更多的物质好处，是不是？是不是？但是呢，如果你说我有 A 和 B 两个，我在上帝面前用真理都审视一番以后，两个是一样的，都挺好，你说我怎么决定？就很简单吗？实在不知道你就自己祷告，写个 A 写个 B， 抓一个就行了。 OK， 如果不是上帝的应许，你在上帝面前已经守节心清了，你往前走，上帝会改变的，上帝就不会怪罪你了，因为你确实是按照真理检查了动机做出的决定嘛，看见没有？所以你就会发现，其实做基督徒其实是一件非常容易非常喜乐的事儿。如果我放手把一切献给上帝当做燔祭，就很容易。什么情况难？就是因为我想抓，我想做老板，但是我又没那个能力，我又控制不了局面，所以我痛苦，是不是？其实说穿了就是这么回事。所以做基督徒其实天底下最容易的事儿，但是如果我要抓住，我要做老板，我跟你讲，你想做老板，上帝不会帮助你的。为什么？因为上帝不喜欢你做老板，上帝要做老板，上帝不会帮助你，他也不会成全你，你又控制不了局面，那你当然就难受啦，是不是？所以这就为什么，就是我们必须要像挪亚一样，像亚伯拉罕献他的儿子以撒一样，要有一个人生献燔祭的人生态度。这样的话，你会发现你走人生的道路，不管发生什么事，不管你是众叛亲离，然后你的经济发生很大的问题，你都会觉得很坦然，没什么了不起，是不是？因为都你都献给上帝了，上帝是老板，是不是？有什么好怕的？所以以弗所书五章一节说，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是不是？就让我们向耶稣基督学习奉献自己，把自己一切。所以现在我问你，你的人生中什么让你最痛苦？就把那个最痛苦的事献给上帝，把你自己献给上帝，当作燔祭就好了。好了，问题。